我们今天把第四篇较量心行篇应该可以讲完。所谓运句传，读时心欢乐，静坐好思量，观察至寸度，何缘重诵记，文少亦广博，一介亦汝身，信受物一二。好，这段文什么意思呢？这里面讲的是这佛教的经论义理啊，佛法它这个文句啊，言简意赅，含义深远，讲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你这个在静坐思维的静坐修止观的时候，背下几句偈颂呢，可以用来这个思维。如果这个里面的义理也可以了解的话，可以思维啊休息。这主要这段文字意思是这样。那下一段，或见他回骂，亲见心默默，此曰大乘教，于理不为错。如果说呢，如果说有碰到这样的人啊，说这个不太愿意这个学习佛法，然后看见有人学习佛法，然后毁骂辱骂，然后轻贱呢，这时候你就要默然，我不理他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在后面再讲，最后呢，531页发真钞这边讲上栏最后一行啊，此曰下位上既批于着文离相克正种质等，此即归大乘之教也，令心薄乎无为，与真理相明，则终成较量心行之旨。就是你所学习到的佛法然后会归入心，然后要是旁人轻贱不要理睬他，因为他不懂。好，这个我们把整个较量心行篇讲完了。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。
我想请问法师啊，因为刚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出家人或是说那个宗教团体，就是佛教团体，应不应该跟政治人物走得太近？因为最近我是觉得好像很多那个佛教活动啊，政治人物不管哪个党都会去参加啊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那像因为这其实按说那个政治人物他也是众生嘛，众生平等嘛，他要来护法，好像我们很难拒绝他，对不对？佛教团体。可是有一些政治人物他是借这个来拉抬自己的声势，比如说像武则天，他以前也是说他是那个什么弥勒佛的化身呐，就是来笼络人心这样子，借着宗教来那个拉抬自己的声势。那我相信现在有些人恐怕也会有这种心态，所以我想请问那个法师，就说您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，谢谢。
好，我的态度是，我关心，但我不干涉。我关心，但是我不干涉。这个，如果说他是这个国家元首，或者是宰相、百官，到了佛门来，你就得依佛门规矩，在佛门之中，你就只是居士。你要来这个礼佛、拜佛，或是请教法义，我们按照佛门规矩。当然，别人的心是怎么样，我们不能测度。就算你知道了，你也默然，但是还是慈悲。他也是这个众生，他来要来这里学习，要来参访，就让他来。即便他心里面是存着什么样的念头，拉抬身势如何，那是他个人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他念头不纯正，自有因果。这个事情我想起了 太虚大师以前，太虚大师每次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飞机哈，我们这个所有这个航行都是要坐船的。太虚大师每次都跑去头等舱，在轮船的头等舱，人家就骂说你的和尚贪图享受。后来才搞清楚，太虚大师为什么每次都跑去轮船的头等舱呢？那是因为坐头等舱的这个客人呢，不是富豪富绅，富豪士绅就是这个百官宰制，而不是就是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他去跟他弘扬佛法。让这些社会的中间分子了解佛法，知道佛法，啊，弘扬佛法才能护持佛法。像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，不是事业，事业是一般在家人世俗用语。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为什么会失败？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没有得到政治力的护持，所以他佛教改革事业会失败。当然如果有政治力能够护持的话，或许我们佛教会有一番不同的面目也说不定。不过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，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啊，很危险。不过也有可能会变好，也说不定，反正这都是不一定。但是就过去从清朝之前呢，历朝历代都有设立升官制度，升统升制等等的这些情形，从清朝以后才开始废除。因为出家人的这个度牒制度废除，顺治年间废除，所以出家人整个升职就混乱起来。是这样。所以我想我是这样回应你的问题。当然这我当然知道，很多政治人物啊，他是安的什么心，我们他来到佛门当然就知道了，还不是要来拉票吗？但是他也是众生啊，如果能用佛法来开导于他，即便他的思想能够改变呢百万分之一，也是有的好处了。他永兴有意见？
这个墨邪是提供一个好，有一个例子蛮不错，是那个佛光，那个法鼓山的那个开山大典，他请了那个两方面的政治人物，但是都跟他们讲，所有人入大殿之后都要直进，所以呢，如果他们都想拉票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票拉。这样的时候就可以制约这个政治人物呢，他们就算有奇怪的想法，也没有办法做出奇怪的事情。
尤其是主事者他自己要把持得正，而且你要想，这些政治人物其实他们也是非常苦恼，他比我们一般小老百姓还要苦恼，他更多的烦恼。那这样的众生，你要不要把他拔济拔济消消灾？是这样子。我回答到这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我们继续下一篇。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继续。戒观六难。自庆修道法第五，哪六难呢？这个 从这个科判己一分六难啊，六难这边有一者、哦、我把这文念念。一者，万类之中人生难得，如题位经说，今得人生难于归目，这是第一难，人生难得。哦，写下来哦，人生难得。第二，二者，虽得人生，中国难生，此土即当边地之中，具足大圣正法经律。所以第二个是中国难生。第三，三者虽有正法，信乐复难，今随立信，不敢一谤，正法难信。这第三。第四，四者人生难具，今受难行，根无残缺，相貌成就。所以第四呢，就是人生难具。第五呢，五者虽具难行，六根无缺，五欲缠染，出家甚难，今得割爱出家修道，披着佛衣受佛境界。啊，第五就是什么？出家修道难。所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是什么？好，就是反正出家就很难就对了。第六，六者虽受境界，随戒甚难。啊，第六就是这个讲，你要学戒持戒很困难，如可于戒律中尊重爱乐，惭愧甚护。这所以说这六个啊，所以说戒观六难，自庆修道法，这刚开始就点名啊，人生难得啊，中国难生哦。信乐正法很难，再来人生难具，再来呢出家很困难，还有受持这个戒法很难，非常困难啊，具戒甚难。这个人生大家以为大家不，我们不论说是男是女哦，你能得到这个人生，大家以为容易的吗？这个在《题位经》里面有说哦，这个《发真钞》里面真位，这个《题位经》真位，这个我们不说了，就说你要得到人生呐、啊，这好比盲龟伏木孔，比这个还难。什么叫盲龟伏木孔？这个把一片木板挖去一个洞，丢到海上，然后有一只这个眼睛这个瞎了的这个海龟，这样到处游到处游，突然头伸起来，就头套进这个浮木的孔之中，但是呢，以这个譬喻来譬喻说得人生比这个还要困难。啊，我们想一想，啊，天地万物之中啊，这么多，古往今来，从地球诞生到现在，那、啊、得到人生的机会，又能够听闻到佛法的机会，那、啊、再来又能够出家修行。而且得到人生的机会，要能够这个诸根具足啊，也不是缺个胳膊少个眼睛，缺个胳膊少眼睛，戒律里面都不能出家，甚至说你这个指头多长出一只来，这都不行，知道吗？会不会觉得真是不人道？哦。盲聋音哑不能出家，还有这个出家有十三重难十六轻则，诸位以前都听过吗？你有传染病也不可以出家，精神病不可以出家，父母不允许 其中之一不允许，不可以出家。你有负债的不可以出家，还有你是做官的人不能出家，等等的很多限制，并不是说你想出家就能出得成的。那有的人到僧团里面来住了一阵子就会起烦恼，那很奇怪，就会在僧团里面闹，但是只好把他请走，但是他一离开僧团又恢复正常，这就业障啊。永兴有话说，对，就是有这样的人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说，这个人生难得，人生难得，刚才有讲过了哈，就说这个乌龟，这个海龟，这个要投这个，就是瞎了双眼的乌龟在大海之中漫游，又能够投身出来的时候，刚好顶到这个挖有孔洞的木板穿过去，得到人生比这个还要困难。至于说要有说得到人生有多困难呢，在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里面讲的暇满人生里面有彻底来说，广论也是引其他经论来说。那《瑜伽师地论》有没有说？有，应该是在前十卷吧，有讲了人生的困难。哦，因为只有人生能修行，人生能出家，人生能受戒，人生能听闻佛法，人生能证道，只有人能够受具足戒，其他鬼神道众生受菩萨戒而已。好，是这样。再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中国男生，中国男生在这个发真钞呢，531页下栏，下栏第几行？第七行。他说这个中国呢，有分两种，一个佛所生的国家，他迦毗罗卫国，另外一个呢，讲的是这个什么？这就讲的是这个佛法的地方。哦，并不是说讲我们中国大陆，而且说佛呢出生的地方，不论过去现在未来，诸佛所出生的地方都在印度，这个就可能是他们印度人的本位主义了。哦，如果从历史上面来说，说不会出生在我们这个汉人的地方，说佛都是在印度出生。好，这个大家姑且听一听。总之这个中国呢又分两个意思，一个有佛法盛行的地方，第二个就佛出生的地方，这依照发真钞上讲的。好，而且要具足大圣正法经律。那么既然有佛法的地，佛法盛行的地方，就有佛法不盛行的地方。那么以在整个地球来说，哪里是佛法盛行的地方呢？嗯，差不多是指亚洲这地方啊。哦，像中国大陆，像台湾，像这个南传啊，中南半岛，在美国、欧洲，佛法很稀少，很少。哦，而且他们没有恭敬供养的观念， 所以呢，在美国的那个说出家人还要兼卖素斋，有听过吗？啊，不然说寺院生活不能维持，因为美国人来听经闻法传戒什么，他们不会供养，有啊，供养5块钱，5块钱合台币的哦，也有100多块。但是和我们台湾或是大陆或是这些地方这种布施的这种教育教化，那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这指的是中国男生，还有具足大圣正法经律。哦，当然有大圣就有小圣。第三，虽有正法，信乐复难，今随立信不敢一谤。这个根据发真钞呢，它是在531页下栏倒数第8行这里。啊，什么是信乐？信乐是什么意思？大家自己回去看，因为这个文很浅显，找到了吗？哦，我给大家念一念：信乐者，服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安得成言，而不信受？如宋传曰，什么什么，然后讲一大堆，讲说华严经的事情，这个。虽然说生在佛法的地方，但是你要能够相信佛法，号耀佛法，这也是困难的事情。就我们讲，整个在这个，我们以我们基金会来说，虽然说课都排得满满的，没空教室可排，但是总共我们来算一算，在这里出入的这听经闻法的信众有没有上千人啊？哦，好，算是有1000人来，那跟整个台北市人来比呢，没有吧？我们全台湾号称佛教徒有多少人？每个山头都说有100万信众，真的佛教徒有那么多吗？不见得吧。能够真正发自内心恭敬深信供养三宝，我看不是那么多，大部分大家还是信得迷迷糊糊的吧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这样信得迷迷糊糊的，发生宗教事情呢，每次就是佛教倒霉。为什么自己眼睛不亮一点？他说不来听经闻法啊，不来思维啊，思维法义啊，有敲打唱念的信徒就来一堆。只要说我这边要拜个忏，梁皇大法会消灾，这个附有消灾超荐牌位，信众马上来了上千人，红包就收的很多。好，而是今天我说。学习中观瑜伽师地论大法会没有人来，这台湾信众很奇怪啊。啊，永兴你说对吧？不然就是好不容易号召很多人来听，刚开始无上甚深微妙法前10分钟还很多人能够撑着，到后面讲到经为冤深的地方呢，这个80%就全部倒栽葱，全部睡倒，你不相信吗？好，我们讲现官庄严论8世70亿，8世是哪8世？70亿是哪70亿？一切自相品里面地道如何如何什么？成佛这个 位阶十地菩萨，那个讲到这经为冤生的菩萨行行仪。好啦，好，大家说，哎，这个去圣时遥，来日不多，及时行乐，消灾祈福为上，是不是？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到了七月，农历七月了，哪个寺院不大做佛事啊？还说的是做的是这个什么？做的是随月道场梦中佛事，听经闻法没人要来，所以就是讲啊，有正法信乐复难，今随利信不敢一棒，这是讲第三个。第四呢，人生难聚，经受难行，根无残缺，相貌成就。这人生难聚呢，讲的是你所有的肢体啊，都要完备无缺，精神状况良好，甚至没有一些内外疾病。什么是内外疾病呢？例如说你女众有妇人病，男众有什么？啊，我这边讲哦，这是例如说男众如果有淫睾症，你不可以出家，这样严格。大家不知道，例如这样子的，这很严格，是要做健康检查。啊，不然你以为出家就是剃头换衣服了？不对，这些都重要，都要经过审查，而且就算你通过了，也不见得你能够来适合出家生活。出家是这样困难，修梵行，尤其男众在一起，男众生团有男众的问题，女众聚在一起，女众生团有女众的问题。男众的是什么问题呢？我就讲男众就好了。男众生团聚在一起修梵行的话，就会天气热，大家阳刚之气重，火气就会上涨，这时候寺院就要赶快准备很多退火的青草茶，不然就会发生事情啊。至于说女众生团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诸位是女众自己知道啊，不用再讲。所以这在僧团里面，大家这样彼此闷的，互相这样互相增上，道业进步，哦，是这样。尤其这个男行，这边主要讲的是这个男众啊，行根无残缺，相貌成就，哦，了解吧？啊，你有病啊，不能来出家，知道吗？但是这个病可以治好的，那就另当别论哦。主要这些讲的是这个在十三重难十六轻则里面规定的这些，有传染病啊、性病啊、精神疾病的，你都不可以来出家。了解了。再来。虽然你具足难行的这个，你的这个各种诸根顽具，但是因为五欲缠染啊，这出家甚难。割爱出家修道，披着佛衣受佛境界。虽然你是难众啊，或者是说你这个诸根顽具的这个暇满人生，你想来出家修道非常困难啊，经过种种的这样审核，而且也不是来了就剃度了， 在佛那个时代，佛是来者不拒啊，有的喝醉酒了跑到佛面前说我要出家，佛也是说善来比丘，让他出家。后来他酒醒了就还俗去了，佛也就让他还俗，是佛可以啊，我们凡夫不行，要依着律制来说来做啊，出家困难。那有人问我说你讲的这样，你会不会没人来出家？所以呢，现在呢要先鼓励大家来出家，然后让他构筑一个对出家这个修道的这个愿景，然后先来剃了再说。你觉得是要先告诉他种种事情，还是说先让他来剃了再说？好，等一下，先表决，觉得是要哪一种？还有第三种，哪一种？
都告诉他。
哦，对，都告诉他。
也告诉他说出家的愿景，
嗯，
你可以得到种种什么什么功德，
嗯，
但是这些因缘呢，该具备因缘，自己要想办法凑足，要拜忏啊，或是要去修一些福德这样。
对，都要告诉。
对，然后还是依照该有的标准来。
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最好。啊，你有问题？
那个男众出家的话是可以七次还，
对，
那为什么女众就只有一次？
好，这个我解释。这个跟生理心理的关系有关系，还有跟印度的风俗民情有关系。这个女众呢，当然是现在是跟古时候不同，在过去呢，这必须依附着男众才能生活，出家也是这样。要是说你离开僧团之后啊，你还俗了，你受了一次比丘尼戒，后来还俗，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世法上面很难允许的事情，而佛法也是要兼顾世法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女众呢，只有一次出家的机会，佛制的。这是佛制定的，这个当然也有让他想说有珍惜的意味。好，我就举这两个。那你说男众为什么出家七次？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那位到第七次出家的比丘后来证阿罗汉。换言之，你要是在僧团这样来来去去啊，你有没有办法证阿罗汉？你要是没办法，你就乖乖的，你不要这样来来去去，做七如来，如来如去，你就乖乖的一次就好。要么你就好好做在家居士。所以你现在了解了吗？嗯，好像你还不太懂。为什么？但是就是不知道哪里不懂。
哎，师父，这个比丘可以七次出家还俗，这样有七次，那是佛制定的。那佛制定是因为真的有这么一个比丘，他这样七如来啊，
对，
最后第七次真的证了阿罗汉，
真的
哦，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是不是？
对，
好，那
但是大家不用说，所以佛就制定比丘可以七番往返。受比丘戒，就是他有七次受比丘戒的机会，女众只有一次受比丘尼戒的机会，了解吗？啊，你要记得哈，女众只有受一次比丘尼戒的机会，男众有七次，所以说你在还没受比丘尼戒之前那个出家呢，啊，出家又替就是当沙弥尼这个。按律上说是不限次数了，依理来说 但是你如果受了一次比丘尼戒之后还俗，那你之后呢，你要连沙弥尼的资格都不能再有。那是南众虽然说有七次可以七番往返机会，但是律上有说这个比丘后来他证阿罗汉，第七次出家受比丘戒他证阿罗汉，也因为佛知道他就要需要这样七番往返之后他才能证阿罗汉，所以才七次。不过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通则哦。哦，那我也可以七次来去啊，出家真是苦闷啊，五欲又被剥夺了，这个又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，山珍海味不能吃，小姐又不能看，真是无趣极了，不如先去快活快活之后再来出家。你不要有这种观念，要么你就好好做在家居士，要么就好好来修行，这样安分守己，什么拜忏、诵经、精行宴坐，哦，了解吗？如果你这样常常这样来去，你是败坏佛教，你是马六僧，不要做七如来，也不要做马六僧了。好，今天先讲到这里，过点太多了，有没有其他问题？好，如果有问题私底下我们再讨论哦。这个虽然这个戒观六难这边我们讲了几个了，讲了五个了，不过发真钞的地方下一次给大家闻过一过，我们只是刚才大略的分判出来它是在什么地方，下星期给大家详细的过一过这文。